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疫情恐慌进一步扩散，全球股市大跌。武汉连线武汉市民谈封城一个月最新动态。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呢我们加热点快评，中国人大年会40多年来首次推迟，凸显疫情冲击力。主话题是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或成中国崛起的拐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星期一，在伊朗、意大利和韩国等国家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病例大幅度增加之后，世界各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恐惧增加，全球股市暴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新感染病例的下降，企业逐步开始复工，当局也放松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出行的限制。据韩联社报道，2月24号，韩国新增70例感染病例，累计确诊病例883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累计死亡病例8例。日本截止到24号，累计确诊病例为838例，其中呢包括钻石公主号上的691例，死亡病例为4例。伊朗目前确诊病例为61例，死亡12例，大部分感染病例在穆斯林圣城库姆。伊朗当局也下令14个省的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文化中心关闭，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多个国家呢都对伊朗实施旅行限制。在欧洲，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重，2月24号死亡人数增加到5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人，全球大约30个国家出现冠状病毒疫情，30多人死亡。新加坡有89例感染病例，伊朗为43例，12例死亡病例。美国感染病例35例，一名美国公民呢在中国死亡。中国境外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病例的这个急剧增加呢，导致了全球股市星期一暴跌，其中亚洲日经指数跌0.4%，恒生指数跌1.8%，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跌1.2%，孟买敏感指数跌1.9%，华尔街三大股指期货呢分别跌幅呢是道琼斯2.9%，标准普尔2.8%，纳斯达克3.3%。中国国营媒体2月24号报道说，中国当局决定推迟原定3月初召开的两会。中国卫健委星期一说，截至2月23号，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20多个省市都报告新增病例为零。不过，中国其他地区新增病例409例，新增死亡病例为150例。目前累计死亡病例有2592例，累计确诊病例为77150例。韩国卫生部门星期一报告说，又发现了231个新冠病毒这个病例，全国病例总数呢增加到833例。一天前，韩国的疫情警报提升到最高级别。韩国疾控中心报告说，大邱附近的青岛郡有2个人因新冠病毒死亡，韩国已经有8人死亡。路透社报道，韩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省份都有感染病例的报告。卫生部门还在对这次疫情的爆发确切原因进行调查。在大邱等地，人们涌向超市和药店抢购医用口罩等用品。媒体刊登了许多商店一大早就排起长龙的图片。原定这个星期进行的一切政治和文化活动都已经取消。韩国文化部星期一表示，24个国立博物馆和图书馆暂不开放。截止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4个国家宣布要强化对来自韩国的旅行者的这个限制。美国国务院星期六也提升了前往韩国的旅行警告级别，从1级提高到2级。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对大约200名韩国游客实行隔离，地点就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到昨天，武汉封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今天我有话要说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邀请武汉市民张毅来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这个武汉市面上的最新动态，包括疫情发展以及当局的抗疫情措施等等。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2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那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了，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 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那个微信里面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两三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1月28号，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4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吧，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那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这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4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种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她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他是在18床。
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医院
有这，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2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8人口必9周户，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购物的群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80-90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 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
嗯，
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
嗯，
多么寒心的事情。
嗯，
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
嗯，
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
嗯，
以此来恐吓大家。
嗯，好的。
包括今天，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闭？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啊，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诈下愚的集中体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部庭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 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
嗯，
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不但呢要预防疫情，而且要预防您周围的这个政治环境。好的，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病毒呢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北京高层要求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要尽快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和脱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2月23号武汉封城满月，记者当天，也就是昨天呢，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呢在北京街头观察到，过往车辆比上周略有增多，只有少数店铺营业，看上去生意清淡，多数商家仍然紧锁门户。经营餐馆的张先生向美国之音诉说了他的处境，已经停业这个一个多月，餐馆房租加上十几名员工的吃住工资负担沉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采访报道。
疫情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视一点吧，还是尽量那个少聚集，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人现在也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片就包括我住那个社区什么的，好像回来都得那个报备啊，然后定期这个隔离，应该都挺不错的，没有这么太过于担心的。包括现在外卖啊，这个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里相对管理的还是好一些。
陆续的有返程的人员来复工啊，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有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到30分应该能好一些吧。
那你的员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外地的。员工现在都在那个宿舍待着呢。您说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有的都是初五初六都过来了，这差不多也快将近一个月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成本，也很着急。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六过来之后，一直没让出我们，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的，也挺不容易的，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自己在负责。
嗯，那你觉得你们可以撑得下去吗？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啊什么呀这些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对员工这一块一边安抚，然后那个具体等开业的时候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就是说这边就是相对我们的负担减轻的话，应该给员工这一块应该是有补助的，就他们收入这一块。
嗯，如果在这期间不幸发生了一些什么感染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应该算工伤呢，还是应该他们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这块说前天那个刚公报，这个应该不算工伤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就是平时自个儿注意点，你知道吗？然后疫情特别时期嘛，自己做好防护。但是我们员工尽量现在就不让他们出门，你知道吗？就是把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什么都都给他们满足。
啊，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补贴呀、扶持啊？
目前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块，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我们也在等。希望能有吧，比如说像我前段看的新闻说杭州一个国资委说了，这个可能是针对这个国企啊，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啊，比如说大厦呀、啊，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到现在应该还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就算是我们短期之内如果开始营业开始复工的话，就是刚开始可能也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手，就说等等看吧。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中国人大年会四十多年首次推迟，凸显疫情冲击力。接下来的主话题呢是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或成中国崛起的拐点。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下午表决通过，将原定3月5号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呢适当推迟，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通知。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大年会首次因故推迟召开，凸显了新冠这个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冲击。今天我们加一个热点快评，邀请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来谈谈这件事。首先来请教胡平先生啊，中国人大呢推迟召开这个每年一度的会议，估计全国政协呢也会很快就跟进了。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两会推迟召开，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过的新鲜事，您怎么看这件事？
两会推迟真是非同小可啊！它首先它会对前阶段当局要求这个各地复工造成这个巨大的冲击，另外呢，它也会加深官民的对立，那么就像很多那个网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早在上个星期一，当当局宣布要在今天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来决定是不是要推迟两会的召开。那网上就已经就是很多批评了，那最多的批评，那就无非就是说，你们两会要推迟，可是要求老百姓复工，那就说明官员和老百姓的同命不同价，就说你们不把草民的生命当作生命，所以这个是对这个会进一步强化官民的对立，再一点呢，他也会这个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那因为它构成鲜明的对比，还有呢，当然这个也会，我想也会加深各方面对这个当局，尤其是对习近平本人的这种不满，因为你尽人皆知，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地步，乃至于构成了这个一个整个世界性的这么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就在于在疫情发作之初，错过了这个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这种黄金时机，而犯下这个重要错误的最主要的责任人或者第一责任人，那就是习近平。那么随着人们在这个疫情之下遭受的困难越多，遇到的问题越多，那么包括这次我们也可以想见，关于两会推迟，在上层在内部肯定也要一些不少的争斗，那么这些都会强化人们对习近平的本人的不满。我想这是我们能够看现在能够这个估计到的这件事情造成的各种反应。
好的，那么我在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接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众的电话，好像是吉林的。对不起，这个电话已经不在了。好的，那我来继续，我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么这次疫情呢，冲击到中国 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政治各个层面。那不可避免的呢，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不可避免的也会加剧党内的权力斗争。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推迟啊召开人大，也可能紧接着下来就是政协这件事？那么中共当局推迟召开两会背后有什么考量呢？
我觉得第一是怕死，因为现在北京西城区还就是这个国家党政机关比较集中的这个区域连续的出现疫情，
嗯，
那么实际上离中南海已经很近了，
嗯，
那这个如果开七千人开这个人大和政协这个两会，也可能这个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特别是增加对于这个最高层的交叉感染的机会，这个我觉得他们肯定很怕。那再有就是北京市现在连续出现疫情以后，那么现在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都在支援武汉，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如果再有一个大城市这个陷落的话，那比如像这个北京如果再被疫情攻陷的话，那北京是无法应对了。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害怕的事情。当然这个本身人大作为一个橡皮图章，政协做个花瓶，这个本来不重要，决策都在金字塔顶上。
嗯，
但是呢也要有一个担心，就是说避免打横炮，因为每次开两会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打横炮的现象。
嗯，
那现在来看呢，这个体制内和这个体制外都集聚了很大的怨愤。
嗯，
那这个怨愤就有可能导致打横炮来问责，那问责的话就可能出现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的这种尴尬。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原因上来看，他也要避免开两会。所以呢现在就我们看提前开了一个据说有17万干部这个厅在那儿直接这个收听的这个电视电话会议，他可能就想用这个方式表示党内的高度的一致这个让这个底下都跟着中南海的安排去走。
嗯，
因为实际上中央跟地方的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有很多地方不服从这个来自北京的号令，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难应对的情况。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主话题，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或成中国崛起的拐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呢，重创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中共面临89年六四事件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疫情防控仍不见顶。全国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80多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陷入了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境地。国际经济学界估计，中国第一季度可能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中共专制集权治理模式的弊端在疫情的爆发扩散以及防控过程中暴露无遗，那就进一步损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津津乐道的所谓四个自信受到严重挑战，中共大力倡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濒临破产。大灾过后必有凶年，中共软硬实力接受重挫，那么这一次疫情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拐点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胡平先生和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疫情迟迟不到拐点，民间舆论 及海外媒体担心，经济实体以及这个它的治理模式都会遭到重创。那么4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个拐点可能会提早到来。首先，我们来看疫情给中国经济实力造成的这个损害。我们看到重庆市前市长，也就是中国政坛的一位不倒翁啊，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叫黄奇帆，他说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这可比起疫情本身更为可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次疫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和损害呢？
黄奇帆的话当然是极而言之，因为一般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小，不但取决于疫情的广度和烈度，更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而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关于这个肺炎的持续时间会有多长，因为现在还没有见顶，我们还很难以判断。不过即便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疫情的广度和烈度超过了2003年那次 SARS。再说到当年2003年那次的时候呢，第一，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这个上升的阶段。另外呢，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 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正在突飞猛进，而现在这两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经济本来就处于下行，另外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又遭受这个贸易战的打击，所以这次再加上这次疫情，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这种影响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上次这个 SARS。那么据现在了解情况呢，你看中国的制造业有将近1/3都受到冲击，那很多制造业他们没法开工，因为他们也得不到原材料的供应，很多工人呢也被隔离，那么另外尤其是什么旅游业呀、餐饮业啊、娱乐业啊，还有零售业，包括交通运输的一些客运业，那他们的影响更是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么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受的打击就很大，他们有很多会可能会倒闭。你本来今年是中国所谓第13-5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也是所谓要这个全面这个建成小康这么一年，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毫无疑问，我想对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来中国官方估计的是今年的 GDP 增长率是6%，不过现在很多一般都认为这个肯定是达不到。你像那个标普分析师就认为呢，恐怕会降的这个增长率恐怕会降到5%。会降5%，当然还有些有的会估计的更低一些，有的会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总的来说呢，这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肯定会超过上次 SARS。由于现在还没有见顶，那么这点就尤其让人忧虑。
我在请教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接电话。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啊。另外，今天电话和这个内容都很多，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的时候，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给别人留一些时间。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云南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徐波，你好，然后还有张立凡老师，还有这个胡斌老师，好。就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就是说就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因为我们这边公司已经是出台了文件，说是要扣员工工资了，因为公司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一扣员工工资，肯定面临的这个员工的房贷呀、车贷呀、包括花呗啊、信用卡呀，都还不了，还不上了。我就不知道现在就是中国对这一块它有没有一定的措施或出台，然后中国会不会出现这个像美国之前的次贷危机这种形式？就请这个几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的专家呢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会回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疫情啊不但不会成为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这个拐点啊，反而成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的这个真正崛起的起点吧。只要这个依靠这个习主席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光辉思想啊，建设新不列颠岛啊，新冠病毒啊，这个国际合作区啊， 把这个国内的这个不管是医治也好，重症也好啊，或者是治愈也好，所有的这个病人啊，都送到新不列颠岛上去。
好的。
那么这个疫情啊，很快就可以控制。
好，谢谢唐先生您的建议。下一位是吉林的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
嗯。
我想请专家解答一下，现在中国军队有没有得这个肺炎的？要是有得的，数字大概是多少？韩东军，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没有到来，两会都推迟了，为什么民工还要这个复工呢？这不是要是复工的话，传染不会更大吗？
好的，那么吉林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呢，很好，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主持召开了叫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会议，要求全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这已经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认为，抗疫情还是保经济，中国恐怕难以两全。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中共面临的这个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确实是如你所说，就是现在呢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就是说如果这个保经济，那么就必须要提前的复工复产。
嗯，
那这个呢就难免就有新的疫情扩散，实际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这个以此作为一个代价，如果能够保住经济，接下来就是保住这个政权，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政权的角度认为，这个有些人员的牺牲还是这个不在话下的，他们是不在乎的啊。虽然口头上是讲要抗疫情，但真正的要保的还是保政权。但这里面呢有一个时间差，也有一场豪赌。
嗯，
要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领导人跟贵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到四月份，这个随着天气变热，这个疫情就会消失。
嗯，
啊，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一些这个熟悉传统文化的或者是中医界的人士他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瘟疫啊，就是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现在雨水刚过，然后呢，就这个，还会有后面还会有变化，就衰于惊蛰，在春分前消失。所以按这个时间，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3月19号到3月20号这个时候，他们认为疫情会消失。那么如果那个时候疫情消失了，然后生产也恢复了，人死的也不是算很多，那么这个政权就保住了，啊，因为这个经济还能够继续持续，它就保住了。但是现在这是一个赌博，如果这个疫情仍然得不到控制的话，那这个庆功会就可能不好开了。这本来是可以随着疫情的消失，然后宣布我们取得了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啊，这个丧事就可以当喜事办。但是呢这个中间有很多未定之数，所以我觉得现在进退维谷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找出既能保政权又不丢面子啊，然后呢又能使这个政权继续和继续持续下去的这么一点时间差。谢谢。
好的，再接一通电话，河南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河南董先生，
我是我们，喂，你好，可以听到吗？
听到，请抓紧时间。
就是我想说的是，中国崛起的拐点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看到身边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年轻人没有站出来。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年轻人应该身先士卒，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身先士卒，像胡平先生的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我觉得在我们河南还是比较少的。
好的。
但是我想 过一段时间，过几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有自由的言论，之后呢，我们，中国会慢慢的崛起。
好，谢谢。
真正的崛起会到来。
好，谢谢河南的董先生，给大家抓紧时间读几个网评。中国良心，他说这次疫情如果说是中国的拐点，那也是中共政权彻底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拐点。中国 GDP 几十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如果这算崛起，也与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中国人民勤劳智慧让中国崛起的。早在大清国道光25年，大清就创造了世界 GDP 32.9%的光辉业绩，难道这也归功于中共政权？在中国，只要政府不折腾，便是百姓的太平盛世。孙广谋说，中国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吸取教训。如果说 SARS 后的17年让人们遗忘了可以原谅的话，这一次疫情刚刚出现了一些转机，人们便又将这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愚民韭菜们继续上班，知识分子继续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愚蠢依旧。可惜九泉之下的李文亮，这才过了多久，已经没有人记得你了。王 Ada 他说，病毒的来源还没有查到，这次瘟疫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太多了，同时彻底击碎了所谓的中国梦，全世界开始反华，全世界也对中共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最关键的是，中共人民应该何去何从？是坐等下一个灾难的到来，还是从现在开始就改变这片土地，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Peter 成他说，中国经历了这次瘟疫的大考之后会更有韧性，增强了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未来发生战争或应对危机都有帮助。中国更应该吸取这次教训，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言论自由是中国必须的选择。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在线旅游票务平台叫携程网，它的董事局主席叫梁建章，这位先生警告说，如果国家因为采取紧急卫生措施而变得更穷的话，其结果对于公众健康的损害可能会超过病毒本身。中国国内的官媒我们也看到也在警告，鉴于中国厂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的这个推迟供货导致的国际供应链断裂等现象呢，中国制造已经进入了生死时速。我来请教胡先生，由于这些警告呢来自中国工商界人士和中国官方媒体，所以似乎呢不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那些中国官媒所说的危言耸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工商业人士和官方媒体发出这样的警告，反映出来的还是到底是抗疫情还是保经济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
嗯，
只不过呢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更关心的是抗疫情会影响保经济啊。另外梁建章还谈到，过度的抗疫会影响公众，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当然这种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要看一看，在湖北，尤其是在武汉，在抗疫的名义下，那么多粗暴的野蛮的行为，那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尽管从保经济的角度出发，那这个应该是尽早复工等等，可是确实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仍然不明朗，你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你看，就在今天几小时之前，武汉这个防疫指挥部还宣布，这个有条件的开放外地人出城，可是三小时之后，他又收回成命，他又宣布这个无效。你看，仅仅3个小时就这么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这就表明了他这个有关方面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左右为难。另外，你就看昨天，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那个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主场，你看台上那7个常委，倒都没戴口罩，台下的那些人呢，个个都戴着口罩。你说，当然道理也很简单了，这个台上这7个常委，他们是经过一直在经各种严格的检测，
而且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都受到最好的防护，
嗯，
所以他们可以担保他们没有传染病。可是底下那么多与会的人，你就很难说了啊。所以他就会采取这么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措施，上头的人不戴口罩，下面的人通通戴口罩，
嗯，
这都反映出他这个疫情呢，他很由于很难做出判断，尤其这次这个病毒，据说潜伏时期又特别长，而且他好了之后还可能又复发，而且还会有这种无症候的这个传染，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个一个所谓看不见的敌人在那儿，不断的在你这个徘徊在你的上空。所以造成这么一种紧张的气氛，这就使得我想当局他就怎么做他都感到很为难。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从两会推迟这个决定看起来，那么至少现在多数人的看法还是倾向于要把抗疫情这件事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否则你前功尽弃，那后果可会更严重。
好的，那么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呢，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美中贸易战中方被迫做出许多让步的情况下，这个发生的可谓是祸不单行。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的大约有40年，已经处于强弩之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么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会不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个拐点？那么一旦出现，会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呢，一直是依靠这个中国制造，也就是依靠这个中国，通过这个WTO 向世界各国提供这个产品这么一种这个生产链。那么如果说由于疫情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你刚才说的美中贸易战的这种压力之下，那么中国的经济还能不能够支撑？因为本来已经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已经遭受了重创，那么接下来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持续，而且这个很多的外国公司企业会撤出中国，那么中国可能就不再成为一个投资热点。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倒闭潮啊，这个就会出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那么再有就是刚才也有这个听友所提到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因为企业发不出钱来了，发不出工资来，那就这个一个是很多的信贷不能够偿还，房贷不能够持续，那么这个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出现。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出现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经济上的拐点。那过去呢，中共可能认为这个我们是世界第二，我们的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成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世界老大的这个状态，世界工厂是我们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工厂的地位也在转移，有很多的在此前几年由于这个工资和劳动成本这些上涨，所以导致一些企业已经移出中国去了，比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企业还会再接下来再外逃，资本继续外逃？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这次疫情之后普遍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情绪，
嗯，
也就是刚才也有我这个听友讲的陷入塔西托陷阱了。塔西托陷阱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政府讲的是对的是真的还是错的是假的，这个老百姓因为你过去的撒谎，所以以后的话他一概不信任。
嗯，
那这种我觉得就是这个政府公信力的崩塌，实际上会最终导致就是执政地位的崩塌。
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可能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拐点，而且是中国政治的拐点。
好的，
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抓紧时间接电话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能听得到吧？现在北京的网络不是特别的好啊，无线和有线都不是特别好。
非常清楚，李先生， 非常清楚。嗯，请讲。
我要表达的呢，拐点不拐点的这个不是问题，这个肯定是拐点，只不过现在应该是速度到底有多快。
嗯，
中共一直讲他的这个经济是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你在不要说在这个，就等于说是你在国内在国外，你这个政府他的这个公信力已经基本上等于负数了，不没有人再相信你们说的话。啊，他们说的话基本上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都当作一种乐子或者是一种反向信号来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以现在，你现在中共上层就是庙堂里面，他们自己，你看他们这最近发的这个这所有的这个新闻里面报的这些通稿，都是自相矛盾的，可见他们上面都是一片混乱。
嗯，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啊，这个谈拐点不拐点，这个已经不是，这是已经很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了，就是拐点。其实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
只不过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上海的王先生，上海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拐点早就出现了，是迟早出现的。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它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没有，中共它是独裁制的，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参与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个，没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这是两个。但是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是民间，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中共永远都是有钱的，因为他们是独裁者，因为有庞大的一个人口的基数，中共的高等领导他们永远都是有钱的。
好，
那么第三点我想说的，
第三点
怎样去我们谈的疫情都是白谈，我觉得应该相信科学。怎么样相信科学？我们所谈论的疫情都不了解，我们应该让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进来分析一下这个疾病可不可以控。如果说确定这个疾病像流感一样不可以控，那么就索性开放市场，让如果说觉得可控，应该去放弃经济，好好的战胜疫情。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上海这位先生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来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结论吧。就是综上所述呢，鉴于中国经济景气寒冬已经来临了，那么中国体制弊端在这一次疫情中又暴露无遗，中国崛起的拐点是不是已经或者即将来临呢？我请两位专家每一位用半分钟发表一个结论吧。胡先生首先。
中国模式这个拐点是否到到来，他现在说恐怕还为时尚早，他还要取决于下一步各方面的这个博弈。但显而易见，这次这个疫情充分的暴露出现行体制的这个弊病，尤其是暴露出定于一尊所造成的这个危害。那么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进，我想它才可能使中国的这个情况走上正轨。否则的话，倘若相反，通过这个事情反而强化了这个集权的专制，强化了一尊的这个地位，那就只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灾难。
好的，谢谢胡先生。张先生。
权力不受监督，所以这个一党专政很容易走向个人独裁，所以这个中共这个举国体制之弊，就是决策者不拍板，所有人都报喜不报忧，决策者犯错误，整个体系都跟着错，所以这个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笑话。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和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防疫优先，政局动荡，中共罕见推迟两会，背后原因何在？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